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在这个乱世的当中，你还是有你的话，有你的真理，来得给我们能够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在这个乱世的当中，不要被那些异端邪教极端的言论影响我们，让我们单单是被你的话来去吸引跟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现今这个时代，当我们看见瘟疫流行，战火连天，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没有一个国家例外，再加上燃油的危机，通货的膨胀，今天的股市完全不是人可以控制的，大起大落，物价高涨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同时也发现异端邪教特别兴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今天越来越多这些异端邪教各方面的问题到处充满着整个的世上，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一般的人对末世预言没有看通看透圣经的记载。我也看得见，其实过去我们一些神学界的一些巨人，我可以说是巨人，他们这个理解圣经有了偏差也是一个原因。奥古斯丁是我们今天那个神学很多方面的鼻祖，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很多这个教义都是因为他开始了，也知道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正途的上面。然而在末世论，他却是放弃按照旨意来的解释圣经，反而全部趋向灵异。第二的方面，他说教会已经完全取代了以色列，他说教会已经越来越强大，因为当时他身处的罗马帝国，整个的帝国都已经变成基督化的国家，因为这个缘故，他说千禧年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最后的一千年实现。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经越来越世界化，人的道德越来越好，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比不信的人更多，带来的结果就变成后来的后千禧年派就开始，他们说人可以靠着自己在这个地上能够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然而跟着耶稣才来，跟着下来去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的时代，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了2000年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亡国了，以色列还没有复国，所以当时的情形来讲，马丁路德他对着这个启示录完全看不通，他所讲的是什么，你们的象征你们的预表太多了。因为这个缘故，他曾经把整个启示录这个书卷扔在这个海那个河里面，他说他不想再看到这一卷的书。但是后来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整个你可以说德国跟欧洲其他的地方都要看出他怎么样来的看，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这样说，他逼不得已还是写了一本启示录的注释。但在一个启示录的注释的当中，他完全否定在这个世上有千禧年的存在，他就把整个启示录解释成为天主教与教会之间这个关系。那跟着下来， 就一直就把这个教皇这大淫妇人跟着下来七头十脚兽，就是这个罗马帝国最后都要灭亡来的做一种结束。他说教皇这个势力会完全崩溃，然后跟着下来教会就变成了当时的主导。跟着下来加尔文也同样受到这些的影响，他也看不懂这个启示录所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主张教会都已经完完全全等于以色列，旧约叫做以色列，来到新约就叫做教会，教会已经完全取代以色列，所有在旧约神对以色列的应许都会在教会实现。那跟着下来他还说，我们期待的所谓一千年是直到教会仍在世上征战，而且受到各种不同的患难。老实讲，他根本就不相信有千禧年的存在，他只相信有新天新地。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信徒的基业只局限于一千年，那这个是他的误解，他没有看懂，也没有真正详细看。圣经并没有说千禧年是永远的，千禧年是最后的。圣经启示录讲完千禧年，跟着下来才带去新天新地。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有了这个所谓无千这个开始，就说现在已经是千禧年，就产生了很多这样的结果。那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神学家的当中，教牧同工的当中，有不少人对启示录都是用灵异去解释。我们看到启示录是唯一记载耶稣基督再来的一卷的书，然而在这一卷的书的当中，千禧年从何而来？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一到第六节，先后六次出现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六次出现在这个地方。但是有些人他们把这个一千就解释作十的三次方，他们说十就是完全的意思，三又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十的三次方就是完完全全一个时候过了，然后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做完了。他们用这种的方法，他们用的经文就是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在你看来，就是说诗人对主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那跟着下来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问题，他们忘记了，到底启示录有没有告诉我们，在上文在下里有这个如同、如、好像这些的形容词，是需要我们用表象来解释呢？你看看，在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六节，就是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这个无底坑的钥匙，一根大链子，他捉住那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跟着下来第三节，在那个地方就说使他不能够再迷惑这个列国，那一千年完了以后他必须暂时的释放。第四节开始也出现了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先后六次，但从头到尾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一千年就如同、一千年就好像、一千年就如这些的形容呢？完全没有。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把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读进到这个圣经里面去，带来的结果，这个影响实在是大。耶正说144000就是耶正的人，他们就是耶和华的王国，你要进到这个王国，你就加入耶正。东方闪电也同样说，现在这个国度时间开始了，耶稣已经再来了，他是旅基督，你要真正的得救，你就要进入到国度的时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现在已经是律法的时代，你们要加入旅基督的国度。新天地教会也同样说，新天新地已经来了，国度已经来了，而他们的教会就是新天新地，你要加入他们的当中。老实讲，当我们留意了看到这一切的时间，我们就需要非常小心，到底如何去解释圣经这些的预言呢？首先，有不少人的立场是主的救赎成就了以后，已经进入到千禧年的国度。第二，教会已经完全取代了以色列。第三，神在旧约中的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夯不浪在教会中实现。我们现在又问的，圣经同意这个看法吗？那明显的经文你不需要怎么解释，我们都看得懂，那个是明显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的读读罗马书11章第1节，一起来。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绝对没有，够清楚了吧。保罗说，神是不是已经弃绝了以色列？保罗跟着说，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告诉你，绝对没有。以色列这个橄榄树，因为他们不顺服，暂时被神弃绝。然而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也知道福音就能够去到外邦，外邦是接播到这个橄榄树的这个野枝子。然而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25到26节，我们再继续。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婚是应心的，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的，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后，以色列就要全家归主，这是神的计划。然后跟着下来，所有神在旧约那些的预言都要完全应验。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误解，有那么多不同的诠释？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很多人相信教会已经是国度，耶稣已经作王？主要我们忘记了，留意来的看到圣经的预言，一字一字，上文下理，原文文法结构来的解释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国度必具的条件。国度的君王是谁？你们说谁啊？国度的君王是谁啊？又是神的国来的时候，这个国的君王是谁啊？大声一点可以吗？谁是君王？美国的总统吗？中国的主席吗？还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有人有资格做这个国度的君王吗？ 有没有？谁才有资格？只有一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天不来，我们妄想妄想这个世界会出现神的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的国是由耶稣基督主动来到建立的，不是人手可以建立的。要是人手可以建立的话，这个世界一早已经有神的国存在了。人都是罪人，启示录七间教会，你可以这样说，哪一间能够代表神的国呢？没有一间。你可以这样说，现今这个世界都是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是耶稣说的，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坏，天灾人祸越来越多，道德越来越败坏。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靠人可以改变成为美好。第二，这个国度的敌人处理了没有？这个敌人包括什么？撒旦。包括了谁啊？世界那些野心家大霸主，将来的敌基督，处理了没有？第三，罪是不是完全处理了？死亡是不是已经处理了？有没有在教会处理了这些了没有？我想问各位，教会有没有罪人？有没有？认为有的举手好吗？哼不浪都是罪人。老实讲，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有哪一样东西是完全达标的？没有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神的记载、圣经的要求底下，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不信的人是没有蒙恩，我们却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这个国度的敌人还没有处理，连同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罪还是没有完全处理干净。跟着下来第三，国度的子民是谁？他们是不是完全的？他们是不是已经真真正正不再经历那个罪的困扰、死亡的困扰，永远可以跟我们的主在一起？有吗？还没有。跟着下来最后，国度一定有地图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地图的。在旧约，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有地图，而这个地图按照圣经的记载，北去到土耳其，南去到埃及，东去到，你可以说两河的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以色列从来有没有有过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呢？跟着下来，启示录明显直接教导有关千禧年的国度。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章第六节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千禧年的国度是耶稣基督在天上羔羊的婚宴举行完了以后。启示录二十章八到第十节是记载在天上举行的羔羊的婚宴。那个婚宴完了以后，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同来到这个地上，然后耶稣基督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敌基督跟他的军队，跟着下来就把这个撒旦、假先知、一切与神的国为敌的那个仇敌，哼不浪打入无底坑那个地方去。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国度的君王是谁。我们一起来到读十一节开始，一起来。后来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他要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踩全能神列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等等的名号。另外圣经更清楚地讲到，他的名是被称为神的道。那这个是十九章十一节 一直去到十七节所记载的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而且他回来的时间是要跟穿着洁白衣服的天君。这个天君是谁？有人说那个是天使，但是告诉各位，圣经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告诉过我们天使是穿这个洁白衣服，这个是第一。第二，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过天使是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同作王的。原因在那里，因为天使从希伯来书的记载只是天佣，是用人来的，他是天佣，是为神来的效力，为耶稣基督来的效力，也为得救的人效力。换句话说，他将来要服侍我们的，所以那个根本不是天使。那么这些身穿白衣的是谁啊？你看上文你就知道，原来在基督的婚宴，那些穿着洁白衣服的这些的人，就是已经被提的信徒，就是教会的信徒。我们先在天上应该先举行了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神按照个人所做的论功行赏。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地上为神做的越多，我们这个衣服可能越长啊。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用长短来计算呢，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这一方面基督台前这个论功行赏都过去了，跟着下来就是基督在天上与心腹结合，跟一个婚宴，那个是基督的婚宴，就是十九章第八到第十节就记载这个婚宴。婚宴一完了以后，基督就跟这些穿洁白衣服的一起来到这个地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要是你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你一定会被提的，你一定会复活的，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婚宴的当中，你都是主角来的。耶稣基督是新郎，教会就是新妇，是整个的教会跟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来到庆祝结合联合。到那个时间，我们在主的里面，在天上完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事情了以后，我们就要再来到这个地上。来这个地上做什么呢？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的读。我看见那个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行其事迷惑兽信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造硫磺的火湖里。弟兄姐妹，神的国的敌人仇敌也是幕后的黑手，原来耶稣一定会除掉，把他扔在这个火湖里，也知道他不能够再迷惑列国，敌基督不能够再横行无忌来在这个地上兴风作浪。不光如此，我们一起来的看看二十章一到三节，幕后的魔鬼也同样被打到这个无底坑里面去，这个就是蛊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他被捆绑一千年，令到他不能够再迷惑列国，一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那么那一千年是什么呢？就是千禧年，没有魔鬼在这个地上兴风作浪，也没有任何魔鬼邪灵在迷惑人去犯罪。然而这个只是过渡的时期， 为什么有一个过渡的时期？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来到交代。在千禧年完了以后，还是暂时释放这个撒旦，他又出来想搞鬼的时候，然后跟着下来就被神打在这个无底坑，直到永永远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完了。原因在哪里？因为千禧年还是有人出生的，千禧年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经过这个肉体的死亡的，他们就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那个地方来的受审讯。完了以后跟着下来有一样的东西很重要，也是千禧年国必须要有的条件。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死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湖里。弟兄姐妹，这段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将来一个真真正正神的国度是没有死亡的。老实讲，在千禧年的时间，所有被提跟耶稣一起再回来的人，他们也没有再没有第二次的死亡，没有了。我们都是跟耶稣基督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个才是保障千禧年的国度，保障弥赛亚的国度，是真真正正神的国度。跟着下来第三个方面，千禧年国的子民已经有了没有？圣经就交代，神的子民进到千禧年国的，包括哪一些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到去，先读读十六节那个地方，因为召集令一响，天使长的呼声一出，神的号角一吹，跟着下来，一起来，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在耶稣你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那些人活在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弟兄姐妹们，神保障我们一定有复活，而且有被提。那个复活有几次的？属于主的人的复活有几次的？帖撒罗尼迦那个复活是其中一次，另外一次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些睡了的圣徒多有起来的，那个有可能也是复活。第三个一定是复活的，就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两个身穿白衣的见证人，他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做见证，结果就被撒旦来得去杀，杀了以后不准备埋葬，把他们在这个街道上挂他们的尸体来得示众，然而神吹气进他们的里面，他们就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又被提到神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两个身穿白衣的见证人也是复活的。那另外方面呢，在二十章四到第六节，等一下我们去的是另外一次的复活，都是不同的。这次的复活是在七年大灾难的当中为主去做见证，也知道被砍头的人来的，他们是被斩的，被砍头的殉道者，他们都复活。但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复活。这个同一类是什么类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到五十二节跟这个二十三节那个地方所说。那为什么人要复活了，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呢？我们一起来的读。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也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都是 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怎么样啊？我们都要改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确定的相信神的国是只有那些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的人，你才能够进去。而这个改变成为不朽坏的人是谁啊？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归向主耶稣，被耶稣改变，令到我们复活。还有一般的人，他们没有被提，他们基督羔羊的婚宴没有份，因为他们是在大灾难才出生，或者是在大灾难才信了跟随主，但是他们却是被杀死殉道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20:6，一起来的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但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地方再次强调，所有进到神国度的人一定要复活的，包括7年大灾难当中信主的人，他们都要复活。但是一个关键的字令到好多的解经就以为复活只有一次，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第6节，在头一次，在你们的经文大部分的翻译都把它翻译成为头一次。老实讲，这个的翻译的本身呢，并不是最准确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原文那个字 prote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次，但同样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头一类。到底按照整本的圣经的神学，头一类比较正确呢，还是头一次比较正确呢？任何人都知道，属于主的人的复活最低限度都有3到4次。马太福音24:50-52，帖撒罗尼迦前书4:14-16，启示录11:11，再加上20:4-6，最低限度3到4次这个复活。然而这3到4次的复活都是属于同一类，这一类就是属于基督的人的复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属于基督的人，哥林多前书15:23就告诉我们，所有人都要复活，基督是碎了的人出熟的果汁，跟着下来就是属于基督的，然后最后才是那些还不信主的人。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留意来的看了这一切的时间，你就发现圣经里面明显教导神国的子民一定是经过肉身的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进去的。另外我们也继续来的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按照字义来的理解启示录的记载呢？我们起来的看看路加福音24:44，一起来的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5:18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上的1点1画都不能够废去，因为这个缘故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上1点1画都不能够废去，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必须要按照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好了，律法书有写到有关这个千禧年吗？当然有，有关亚伯拉罕那个约里面就是包括这些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这个子民的人数多得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另外方面他的地图又大得怎么样，这些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可以成就的，除非有千禧年。另外方面，诗篇非常多的诗篇都是记载耶稣又再来在西安作王，在耶路撒冷作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作王，先知书也是如此。特别明显的就是以赛亚书65章里面讲了非常清楚，这个的国度人是普遍比较长寿的。我们来看看65章第20节，其中必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你想吗？希望吗？100岁等于 K1 幼儿园啊，100岁是幼儿园，因为一般的人都非常长寿，所以没有夭折。另外没有天灾，没有人祸。第三，人与一切的动物和睦同居，没有罪恶，减到最低。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个时间整个的国度人都是欢喜快乐。你想不想有这样的一个国度啊？有没有？想不想？多少人想的？好不好举手？那个不是最好的。原因在哪里？虽然长寿，但是还是会死亡。第二，虽然疾病减到最低，然而还是有罪啊。百岁死的罪人还算是被咒诅，还是有肉身的人的存在。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为何需要千禧年的国度？为什么不一下子就去到新天新地呢？主要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亚伯拉罕的约要完全成就。这个约包括到人数，亚伯拉罕的子孙多到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第二，他的地必定要成就，这是北去到土耳其，南去到埃及，东去到两河的流域，必定要实现。第三，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这个已经成就了。另外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多个国度与君王从亚伯拉罕而出，这个已经成就了，但是他的人数还没有成就。另外他的地图还没有成就。然而约书亚记21章45节这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我记得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的时间，全球轰动，无论你是哪一个派别都说圣经的预言应验了，以西结书37章以色列要复国应验了。他们把复国就按照字义来的解释，但复国之后未来的经历他们却是用灵异来的去解，没有横切来的按照旨意。跟着下来，为什么需要千禧年？第二个原因，因为大卫的约也要完全的成就。 大卫的一个后裔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而且是永远的做王。好多解经家说所罗门就是那个后裔了吧，然而所罗门是永远做王吗？这是不可能说是应验的。第三，耶利米先知那个预言一定要应验。耶利米先知那个预言就是一个新约的预言。那这个预言我们一方面能够看见是不是今天新约已经成就呢？请各位来一起打开耶利米书31章34节，一起来的读三十四节，一起来。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他们的兄弟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想问各位，我们今天还需要教主日学吗？是不是要上主日学？是不是要查经？是不是要传道人讲道？是不是要恨不浪？这些都需要。原来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原因在哪里？因为基督亲自来到这个地上，直接向我们显露教导，而且那个时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有人问这个很怪的问题，耶稣一个人他能够教那么多人吗？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你问什么？耶稣一个人能够教那么多人吗？你说耶稣一个人，要是他是人他永远做不到。但是当耶稣是神的时候，他绝对可以做到，因为他同一个时间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空间不能够拦阻他的，同一个时间可以在这里，同一个时间又可以在北京，同一个时间可以在美国，同一个时间可以在日本，全球各地随时随地他都可以教导。这个才是重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面对着这个千禧年，我们需要问的只是几个问题。教会的信徒有份在这个千禧年国吗？你只需要问你几个问题。你相信你会复活吗？相不相信？多少人相信你会复活？复活的还不举手啊？不肯定的有没有？啊，今天可以跟你做入籍的祷告啊，你可以肯定。第二，你相信你会被提吗？相信的请你举手。感谢主。要是你相信你会复活，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永恒的、最强壮的，还有那是灵性的身体，跟着下来，你相信你会被提，就是说你一定要跟主在一起的，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有机会。跟着下来第三个问题，你相信你会与主一同来临这个地上，然后跟他一起做王吗？多少人相信的？好不举手。感谢主。要是你相信这点，你就一定是相信你是随着主一起的再来，在新天新地来的做王。你相信有千禧年国，跟你不相信有千禧年国有什么分别？很简单，你不相信千禧年国不影响你的救恩，但你不相信千禧年国 你很容易受到异端逼迫。第二，在整个世界充满逆境的当中，你相信有千禧联国，你就相信你自己有出路，我们有盼望，你不需要被环境影响你的心境。但要是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只能够看环境了。环境好，我们的心情就好；环境不好，我们的心境就差了。但要是你相信这个千禧联国将来一定会来临的时候，你更加晓得防避那些异端邪教影响你，你能够把那些在迷惑当中的人挽救回来。怎么样挽救？我跟你们说，上个礼拜我收到这个使者协会董事会主席这个电邮，凌晨三点多我就回了一个电邮给他，我告诉他警醒，这个是韩国最，你可以说最危险的一个异端，专门是要去到教会把人捞出来加入他们的教派，他们的教主致命就是救世主，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我感谢主，他们听了，但跟着下来就问，到底如何我们能够分辨呢？我就介绍了两本的书，都是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上过课的，一本是《基要真理》，第二本是《异端辨惑》。我告诉他，你看看你们的董事需要多少本，我尽量安排来得去寄给你们。我跟着下来就联络在英国的一位弟兄，我告诉他有这样的事，然后跟着下来他们就联络上了。他自己有两本，一本《异端辨惑》，一本《基要真理》。跟着下来他就说，你需要的你告诉我，我就在英国那边，要是有的话他尽快，因为比较快可以寄去。我非常感恩我们的弟兄立刻来了，做了一个使者一样，做了一个天使一样，把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带到他们的手中。弟兄姐妹们，你们呢，神学的训练，普及神学的训练是需要的。安福圣经学院主要集中是粤语，但是我跟这个安福圣经学院都谈过，他们有几个讲师都非常有负担来用普通话来的去教导这个神学。联语圣经学院就是主要集中在普通话的群体，因为这个缘故，我鼓励我们当中，要是你们愿意接受这个普及的神学训练，主要是网上的，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就说一段的时间有三个月，有一个课程，这个月内那些的课程都已经摆在网上，你有时间就上网来的读，读完就读第二课、第三课继续来，然后我们要求的功课你就做。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得到那一科的成绩。那我希望日后我们能够全民皆兵，全民皆将，愿神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在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求你的灵感动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真正警醒，因为知道现今这个世界异端越来越多，假基督假先知越来越多，我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照正义，按照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来的解释你的预言，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我们都不知道。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